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平安，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二五到二八节。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这个西庇太的母亲，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哈，西庇太的母亲跟为他两个儿子要求什么？求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哈。那这个二十三节呢，耶稣就说，哈，他说。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耶稣先说我要你们要坐在我左右边，你们是不是要喝什么杯啊？好，他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你要坐在这个位置，你要喝这个杯。好，他说可以，我们能。好，那耶稣说好，这个我所喝的杯你们是一定要喝的，你们必要喝。但是呢，这个坐在我左右边要看神怎么样，他给谁我付给谁就给谁。然后接着二十五节耶稣就讲到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好，那接着耶稣讲的就是讲到他的国度里的这个掌权，好，掌权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那个掌权的人呢，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大，必做你们的用人。好，那个大是讲 great， 哈 ，great greatness， 哈。然后二十七节他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那个英文呢、啊、是讲说谁哈 ，desire to be first， 谁愿做第一个 first， 哈，做最上面那个 first 哈。他说。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个仆人英文是讲 slave， 奴仆啊。好，刚刚上面还是说你要伟大，你要在我面前伟大呢，那你就是你要在我面前伟大哈，你要在神的国里伟大，做你要成为伟大的，你就要做 servant， 做用人。好，那如果你要为首，我想那个为首可能是大的当中又是首，对不对？第一，好，你渴望要得 the first， 第一，好。他说你要怎样？你要做 slave， 要做奴隶，就必做你们的奴隶。好，他说因为，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他自己来到地上就是过这样子的，好，他自己来到地上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就是在千禧年里面，好，在千禧年里面，在这个未来的神的这个国度里面，谁是坐宝座的？哈？谁是坐宝座的？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像，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好，谢谢。好，所以这里讲到谁是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的？啊？就是为神之道而被最斩的灵魂，就殉道者。好，殉道者，那你看看是不是雅各、约翰都殉道了？是吧？他求是雅各、约翰都殉道了，他们是坐在宝座上。好，那他说还有那个没有拜过兽跟兽像的，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他印记的。那我们前几堂有讲到什么样的人不会有这个兽的印记？盖上神仆人印记的，唯有盖上神仆人印记的，你没有受的印记。好，也就是说你日常的生活，你不是在做神的仆人，你就是在做受的仆人，撒旦的仆人。好，罗马书那里也是讲到，你把身体献给谁做奴仆，你把身体献给谁就是做谁的奴仆。好，那你或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器具，或者做义的奴仆，义的器具。你没有说问我做中间的，没有中间的。好，你就是在启示录讲到那些没有受那个受的印记的，就什么给他们印上神仆人的印记。那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20章哈，这里讲到就是说，你要成为伟大吗？你要成为伟大吗？你要成为 first 吗？好，那你要记得，你就是要做奴仆，好，做仆人，做奴仆，好，那这个也就是说，做仆人，做奴仆，还有刚刚启示录那里讲的，就是说，在天国里面掌权的，一定是有仆人的灵。最谦卑的，最谦卑的，好，那启示录那里讲到说，是要殉道的，好，殉道的，那怎么样殉道呢？他就是因为跟耶稣共赴一轭嘛，他就是这样为耶稣做见证，不顾性命，所以他才会殉道嘛，好，那他不愿意受的印记嘛，不愿意妥协，这样的人会殉道。那讲到这个在神面前为大哈，在神面前为大，我所以做仆人跟奴仆哈，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交出你的主权的意思。仆人奴仆就是他们有权利，他们有说这是我的。好，奴仆有没有说有权利说这是我的时间？没有，他是整个卖给主人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因为你们的身子是神重价买赎来的，是神宝血重价买赎来，是神的，你们不属于自己的，你们不属于自己，所以你要在你的身子上是为了要来荣耀他。仆人是要来荣耀主人，仆人不是要得荣耀，他是要来荣耀主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他说做完了只能说什么，来到主人面前再继续的侍候主人，说我只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理所当然该做的，对不对？你去耕田做完了那一些，不是说主人啊，我做完这些你要奖赏我什么？他不是赶快回来再来侍候主人。好，这样那我所做都是理所当然。所以仆人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我自己，我的主权，我所拥有的，好，就是我所有一切就是神的，这个叫仆人。你愿意这样子吗？啊，你愿意吗？愿意，那你要交出你的主权来。你愿意在神的国里面能够一起坐在宝座上跟神一起治理吗？ 这一次主日哈，这次主日那个Mabico 哈讲到，他就讲到他说他活着一生就是要在神面前伟大，好，他不在乎在人面前怎么样，他在乎要在神面前怎么样，所以他要在神面前伟大。好，那一天呢？那一天我蒙了光照，好，我也在主面前悔改，就什么呢？我不喜欢伟大，好，因为我觉得我是姊妹，我并不想统治，好，就是说，我就发现说，我那天在神光照，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些观念，好，以至于使我变得蛮被动的。就是我会顺服神，好，我也不会以顺服神为自义，好，我只是就是说我就顺服神，但是我不要去什么伟大啦，然后要去做很多事这样，好，所以我那一天就跟神讲说，神啊，我向你悔改哈，我真的我。你看我那一天我很深的发现说，所有从人的思想所发出来的一切的宗教的行为决定，好，其实那些都是宗教的灵，都是宗教的灵，只要神怎么说，你成为你的思想，那才是神的国。好，可是你看我们天然人因为太习惯了，好，就觉得哎呀，弟兄来掌权哈，所以我只是不得已现在在这里这个做领袖哈，但是呢，我也不要做太多哈，就是有很多自己的那个观念、自己的想法哈，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伟大，可是我发现神要我们伟大，神要我们伟大。在永恒里面，在他面前，哈，伟大，好。那一天我就跟神这样悔改哈，啊，那这个是礼拜天哈，好。那上礼拜四呢？上礼拜四我们就觉得说，哦，那个香港九月的特会哈，哇，跟我们排本来是说这个是为牧者的特会哈，那说是礼拜一到礼拜三，好，早上、下午、晚上这样子。结果现在寄过来排的 schedule 变成是从礼拜天晚上就开始，好，礼拜天晚上、礼拜一晚上、礼拜二晚上是开放给会众的，好，然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早上、下午是牧师的，好，我就觉得说哇好可怕，好，然后又在不同地点，好，那我就是每一堂都要这样讲，然后两个题目这样哈，等于这边讲完一个题目对牧者讲，然后马上要再搭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然后再思想要马上转成对会众讲的哈，然后仰望这一个题目，然后这个讲完了晚上隔天，然后早上一起来又要仰望牧师的题目，而且我讲的信息在外面讲都是一堂接一堂继续下去的。好，都是一堂一直一直建造上去的，所以是要有接下去的，好，从浅一直到更深的这样，所以哦，我要记得对会众讲的，然后记得对牧者讲的，然后讲完，而且还两个地方还要再坐地铁哈，这样，哦，我想想我就觉得好可怕，后来上礼拜四就觉得就说，哎，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为什么要这么忙呢？啊，叫秘书给他 email 哈，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这一次只为牧者哈，就不要为会众了哈，那就是早上、下午、早上，因为他说牧师晚上没有办法参加聚会，他们还要回教会处理一些事，所以只能参加早上、下午、早上、下午这样。那我说好，那这次就六堂早上、下午都为牧师，那晚上就不用有聚会了，这样好不好？好啊，那这样也只在一个地方了，不用跑来跑去。Good idea， 很好的事情，然后就这样给他 email， 这样问说可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是礼拜几给他 email， 好像礼拜六给他 email， 这样五还六给他 email， 然后呢，礼拜天听了 Mabico 这个讲哈，他就悔改了以后呢，结果礼拜昨天啊，昨天礼拜一晚上哈。 就接到他的礼拜一就接到他的回信哈，就是说他希望呢还是可以有牧师跟会众哈，他说牧师也领受，那会众也领受，这样他们更能够这个在同一个水流哈。他说如果礼拜天晚上不要没关系哈，那就从礼拜一开始这样哈，这样。那然后秘书就跟我讲说，江姐他们回信是这样子哈，那我就想说哦，他就说我还要仰望到底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好这样哈。结果呢，就我仰望主，礼拜一晚上接到这个 email， 礼拜二早上醒来，哦不是我啊，对，礼拜二早上，礼拜二早上呢一醒来哈，醒来以后，然后我就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呢，结果主就说，要欢欢喜喜的更多做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跟秘书讲说，你就跟他讲照原定计划，就是从礼拜天晚上开始。那我们的秘书就说诶，他说可以，可以从礼拜一开始。我说没有，主说要更多做主他的工作。好，所以就礼拜天晚上开始。那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交出主权哈，交出主权哈，会一直让我们脱离我们己的软弱跟有限。好，交出主权有时候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呢你会开始遇见那个神的考试。那你知道当我仰望主以后，有这个话以后，我就在主面前悔改，我就说主啊，我虽然印上神仆人的印记，可是我还是没有真真实实做你的仆人、哦、你看在这种哎呀那个讲道那么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这种底下，我还是会觉得我要选择这样，我不要那样、哦、也就是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好，所以我说我就跟主悔改，我说主我真的愿意，就说我不要再考量什么跑来跑去啦，而且在那么热的天气底下啦，然后又要一堂接一堂一直讲啊，那只有那个空档的，他们空档都有两小时，包括你坐车好不用吃饭了，然后要仰望信息好，然后一去这样，哦，就想了都会觉得可怕。好，但是我就发现说，这个就是没有来负主的恶。当我真实的做主的奴仆，做主的用人，我就是负他的恶，那我就不用去想，那会不会很可怕啊什么？好，我就负主的恶，主会负责。所以我们的秘书就说哎，他说礼拜天可以不用啊，那我说没有关系，就要主会负责。好，那交出主权好，就是意味着你愿意更多的被神用也被人用。好，可能用的你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好，他居然这样子的利用我，好，但是那个也是神的心意，这个叫交出主权。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有一位姊妹，她礼拜二上个礼拜二呢，哈，她听了这个我们讲这个谦卑，哈，要交出主权，结果她回家以后呢，哦，她就在主面前祷告悔改，她就求主光照他还有哪一些主权没有交出去的，哪一些权力没有交出去，他就求主光照，他就一一的还有哪部分，他就主我全部都愿意把主权交给你，全部要把主权交给你。那当他交给主了以后结果他说礼拜三他这个中午参加我们这个等候聚会， 在等候聚会的时候，神就开始把他以前刚20年前刚来美国读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神就演给他看。神就跟他讲说就是他那时候来这个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查经班，那个教会，查经班也是教会在那个里面啊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这些那个比他大十几岁的等于是年长的辅导又是学校的教授而且两个夫妻都是郎才女貌，又是教授这样子是人人所羡慕的，就没想到居然发生婚外情那个弟兄而且是基督徒的弟兄发生婚外情那所以呢给这一个刚来美国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就有很多怎么讲就是一些她就会给她很大的冲击而且婚外情还不止一个发生了一个，后来又有一个她的学妹来我们这个姊妹的学妹不是同学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来她又带她去喝酒等等，就说发生一些事是让她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大我十几岁的长者那这个也在教会里面的那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会而且对他说一些这种话所以他就给他带来觉得很混乱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些反正整个里面整个来读书不止这样的事，还有别的女的比他年长的学姐也是那种增进嫉妒啦然后所带来的很多的这种不美的事情纷争，而这个学姐又变成也是基督徒所以她就变成在学校也不得安宁，去到教会也不得安宁就是她旁边的人带给她信心上的伤害良知上的绊倒那所以呢她就是说神就显给她看，神就是告诉他说他那时候的伤害使他变得对人心灰意冷这样那后来呢后来他他本来住在牧师的家，那后来牧师要接待别人，反正后来他就搬出来跟一个室友住，那这个室友呢他就发现这个室友讲话不实在讲话有一些很矛盾的地方那就是讲话不一致这样那他就觉得他那时候他就觉得他的那个眼里容不下沙子所以他就跟这个室友就变成蛮冷淡的就是不亲热，冷冷淡淡，虽然他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那个室友是从外地搬来的，是在上班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这样那他呢他们没有任何不愉快，可是他里面是跟这一个人有距离，这样就是觉得你讲话不实在不一致，这个前后矛盾，所以他就是对他就是蛮冷淡的这样这样。那后来我们这个姊妹呢，她开始有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追求以后在10年前她曾经去跟他道歉就跟这个有一次又遇到这一个室友的时候他就去跟他道歉，那这个室友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任何不愉快这个室友也长得更成熟了，也结婚了那都很好这样。那结果呢这一次在等候聚会里面，神就光照他，光照我们的这个姊妹，神就跟他讲说你亏欠了那个查经班那个团那个教会那神就光照他，神就是告诉他说你当时你如果心胸宽一些 哈，就是你不要被小事情就卡住了哈。你当时如果不要这样被小事卡住，以至于心灰意冷，哈，你对你的室友更和乐一些，哈，就说你能够积极的去寻求和睦，哈，你跟对他热情一点，哈，他说你就可以带给查经班，带给那个教会祝福，哈，你就可以带给那个教会祝福，所以神就是光照他，啊，神告诉他说你当时是可以祝福教会的。你是可以祝福那个查经班的。好，那你知道就理性来讲，当时那个查经班教会已经一塌糊涂了，对不对？因为领袖犯了奸淫罪，好，那根本整个就是很混乱的。好，他会觉得说，那我一个学生，才刚来这里读书的学生，我能够带给这个教会查经班有什么祝福呢？可是神就是告诉他说，你如果更心胸更宽大一些，你跟他更和睦的相处，会给整个的这个会给教会会带来会给查经班带来不一样的空气，这样好，会带来祝福，这样所以呢，姊妹，我们的姊妹在神的光照中，她就非常的懊悔，好，非常懊悔，好，那神光照她，让她知道原来她里面有这个伤害，好，她才明白说，哦，当时的那个发生的教会啦，查经班发生的那一些事件啦，哈，那些人跟人之间发生的那么多不美的事件，给她的这个情感，好，带来阴影，造成的阴影是那么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姊妹她就说，她就发现她真的好多年来，她对人就是不热情，而神那一天在等候聚会的时候，神就光照她说，你以前是这样吗？你想想你小时候到大，哎，他想想，对啊，其实他从小时候到大学的时候还蛮活泼的，人际关系都还蛮好的，好，可是为什么他现在他都觉得他可以不需要朋友，好，他有婚姻有孩子，好，那就够了，他也会去服侍别人，但是他不会觉得需要朋友，也不会要跟人之间有什么很热情的这些来往，这样就是对人比较冷淡，这样好，对人变得比较冷淡，好，那神就是光照他说，你是当时的那个伤害，而以至于呢你失去了你的纯真，好，这个对人变得冷淡，人际关系受了影响，这样。所以他那一天呢，礼拜三中午在等候聚会，在我们这等候聚会的时候，他说神这样光照他，好，所以他回到家，好，他在晚上他在家里就很深的低伏在神的面前，就是觉得深深的亏欠神亏欠人，那他多么希望当时他对人的态度如果能够不一样多么好，就是说他对人如果因为 那对教授夫妇发生这样的事情嘛，所以后来他们也都不想理这一位教授，那这位教授当然看到他们也觉得有个羞耻感，就跟他们都这样分开，这样他就觉得说，如果当时他对人的态度是不一样，能够更在主的爱里面更好一些，整个情形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他自己就不会那样子的受伤害，而整个那么深的影响在他的身上，造成一种情感上性格上的一些伤害，这样。好，那这一次呢，他就发现说，哦，他真的在主面前这样深深的悔改，好，他就发现说，神真的好爱他，因为神不愿意他将来在审判台前呢，是对神有亏欠，因为神预定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祝福教会的，应该是可以祝福查经班的，可是因着自己的这个觉得对人心灰意冷啊，以至于他没有祝福，好。没有成为他们的祝福。后来他结婚以后，他们夫妻就在那里确实有成为查经班教会的祝福， 好，但是他在结婚之前那段时间，神本来预定他是可以去祝福人的，他没有。好，所以他就觉得他真的亏欠神，他就发现神很爱他，神要跟他算这些账，算这些账，要让他可以成为无瑕疵的心腹。弟兄姊妹，你们明白神的爱吗？好，也就是说，当他交出主权以后，这个王就更深的来处理他更深的伤害。那这个20年前的事早就不在他的记忆里面，可是神可以那么 detail 的，那么细腻的这样子来演给他看，好，让他知道自己当时的情感上是被受伤。但是其实这个情感上会受伤，也是因为他当时不懂得把主权交给神，知道吗？好，也就是说，当时自己，当然他当时因为只是一个比较还没有进入更深的一个追求的基督徒，好，所以他不懂这些。好，如果他当时已经懂得什么是骄傲，什么是谦卑，什么是仆人，什么是用人，什么是奴仆，好，怎么样可以掌权，如果他当时懂得把主权交给神，谦卑下来，事实上他可以不需要这些受伤害。好，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更从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来认识，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至于面对每一件发生的事，你有对的反应，你有很多时候是可以不需要受伤的，很多时候你是可以不需要受伤。我们每个人都有被错误对待过，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对不对？好，那我也很多的被错误对待。好，那但是我很感谢主，是因为一信主先7年的被逼迫，以至于整个人很下来，而且那个被逼迫真的受苦是很大的福气。那个7年的被逼迫使我一直在读神的话，背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成我里面，成为我整个行事为人的法则跟我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被逼迫是有福的，而这个价值观就保守我没有苦读，而且没有伤害，因为这是有福，这是有福的，你知道吗？好，所以你如果而且当这样子，你在受苦当中，你就常常的让神的话来掌管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情感，你就是一直在柔顺下来，那个有很大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好，而神说天国里就是要让这样子的人可以来掌权，来掌权。好，那神为什么会对这位姊妹这么多的要求？因为他是受伤害以至于有这些反应，对不对？但神还要来给他算这些账，为什么？因为神要这位姊妹来在神的国里可以做王，对不对？他愿意把主权交出来嘛，表示他愿意，主我愿意在你面前为大。好，所以神就要来对他有这一些的光照。好，对他有这一些光照。那所以你要趁早把你的主权交出来是很重要的。好，有两位很有名的先知，好，那他们呢，他们的预言都非常的准确，好，非常准确。好，那可是呢，后来他们都犯罪，好，就是曾经都犯罪，跌得非常厉害。好，而为什么会犯那个罪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里面觉得别人错误的对待他们。好，我想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有一些别的教会啊，反正就是批评论断啊，各方面一定都有，那种错误的对待他，好，以至于他里面苦读。好，那为什么会被错误的对待就苦读呢？就是因为骄傲。好， 就是因为骄傲。那因为这个苦毒呢，就使他后来就犯罪。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要 be great， 我们要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伟大，我们就要做用人跟奴仆。用人跟奴仆本来就会要被人家利用，常常就是会被人家错误对待的。而用人跟奴仆呢，是已经交出主权的。如果我们是真实有一个这样完全的把我的主权交出来，好，那我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他错误对待我，这是我的主人就是要他这样对待我。那我上次就讲到，就是说雅各不是雅各，约瑟，好，他可以怪罪他爸爸，怪罪他的哥哥们，怪罪波提乏，好，他可以怪罪很多人的，但是他都没有，他是神，他知道是神，好，所以他没有苦读，以至于神就成全了神在他身上本来的命定，要他做王，他可以治理，好，他成为宰相，他可以治理。我们上次给大家看到诗篇105篇所写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当我们觉得别人怎么这样对待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怪我们的神，就是神，因为其实我是他神的用人，我是神的仆人，事实上我是神眼中的同人，不是他允许人家不会这样来伤我们，他说不是他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伤我们的，所以神允许这些错误的对待临到我们身上是神。所以你去看诗篇，他讲神死神死，他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神又使他们怎样，神又使他们怎样，都是神死的，他们觉得一切的那些苦难其实都是神使他们这样。那神使他们这样目的呢，就是要他们可以在神的未来的国度里做王，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为什么说当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苦读我们不满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对神发怨言。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对摩西发怨言的时候，神说他们的怨言都达到我的耳中，神就觉得这一群真的是悖逆迷糊的百姓。所以这样子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认识跟深深记在你的里面，在你一生当中没有人可以错待你的，没有人，是神差遣。我们上次诗篇105篇讲到，对不对？耶和华差遣约瑟为奴仆，差他到埃及去，带着奴仆的身份去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父母对你这样，好，你的老板对你这样，你的同工对你这样，好，那神都是神使他们这样的。那你一定要说，我主权已经交给神了。好，Biko，上次我讲了一个好像很好笑哈，但其实真的神是很真实，就是神就说，什么事你又发怨言了，又觉得怎么神都不处理，就是说你又把主权又拿回去了，你主权不是已经交给我了吗？交给我你要相信我会处理啊，只是我不是像你所以为的一个月内就把它处理好，因为我还没有要处理这件事，是在等着你能够谦和下来，你谦和下来了我才可以处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所以才说你要求为大，你要求坐在宝座上，神说你要求的就是一整套的训练过程，训练你什么？训练你能够像天国的王这样柔和谦卑。因为只有当你柔和谦卑的时候，你才能够坐在宝座上，否则你会跌下来的，你会像路西佛一样跌下来的。也就是说你承担不起荣耀的，你承担不起天国丰盛的产业。所以他一定要先制作 过程在你身上，让你有王的柔和谦卑。而有了这个柔和谦卑呢，就可以保护你，好，保护你可以坐一直在那个宝座上，可以继续在那个宝座上。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在人前为大的时候，我们很在乎我在人前是不是很被公平的对待，好，我在人前是不是人家很赞赏我，好，我是不是很有成就。你在人前要伟大，你得着你的就是你就是变成在今生劳苦跟担重担，在今生你在负自己的恶跟负撒旦的恶。而如果你愿意求在神面前的伟大，好，你就是在今生跟永世里面都是那样的安息，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你是在负主的恶。所以我们有讲过马太福音五章第五节，讲到谁能够承受地土呢？啊，温和的人，啊，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也就是说温柔的人他是掌权的，他是治理的，因为他是承受地土，产业是属于他的。好，那这个温柔，这个伟大，好，这个奴仆的心，好，谦卑，柔和谦卑，爱，这几个都是同样的意思，都是同样意思。我本来刚读一节的时候就想到说温柔，温柔就可以这个掌权，因为他说用人嘛，哈，好，那这样我就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工作嘛，我只要一直自己追求谦卑，好，我柔和谦卑，那就好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不在乎你工作多工作少，对，如果说只是温和，对不对？不是，温和就是富足的恶，好，柔和谦卑就是去富足的恶，而富足的恶呢，就是主要你做那么多你就去做那么多，你知道吗？所以还不只是柔和谦卑你可以做王掌权，而是你还要有仆人的灵，你要更多的去服侍，你要更多去服侍。那你会发现这个神要我们，如果要我们愿意做王，哈，愿意在神的国里面这样做王，哈，那个做奴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没有地位，不管你有一天当到董事长，好，你有一天在当多有名的，哈，这个旅行布道家啦，哈，和大先知啦，哈，大使徒啦，什么，好，永远我们就是奴仆。你也把自己摆在对的地位上，你就会一直蒙福。所以我们讲到说到底怎么样得到谦卑，谦卑怎么样能够成型在我们身上。我们上次我们给大家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记不记得？就给你们的功课啊，凡事感谢啊，你凡事一直感谢，你就会一直谦和下来，而你越谦和你就越感恩。就像我上一堂讲的，我们那个姊妹，好，当她这样忧伤痛悔了以后，她就开始好感恩哦，为着神给我一个这个神的同在这么丰富的家来感恩，好，觉得我的家好美，好，这么充满神的同在。所以第一个，凡事感谢赞美。你为什么能够凡事感谢赞美？是基于因为我的主权已经交给神了，神把我买赎来归给他，所以我没有主权，我是他的，他是我的主，而一切所发生都是他量给我的，都是出于他的，所以我每一件发生的事我都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一直去感谢赞美，你就会一直越来越谦和，越来越谦卑。第二点就是求主光照我的问题在哪里。好，例如我们一位姊妹，她跟先生以前，她以前在 外地外州的时候，他说跟先生常常吵架打架，后来来到这追求，然后这追求以后，面对生活里面啊，我就有教到说啊，他说你最好就是求神光照，好，求神光照我的问题，你就比较容易得医治。那他就听进去，他说以前他祷告都是祷告，主啊，求你光照他，求你医治我，好，医治我。光照他，我的先生，好，那他现在就改了，变成主啊，求你光照我，光照我，好，神就开始光照他，神就光照他，好，每一次都光照他，问题就是他自以为意，好，问题就是他的，他先去这个惹对方的气，好，好，那所以对方才会这样对待你，好，神就光照他，所以他就没有苦读了，就得医治，好，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这个求神光照，就是表示你的心柔软下来，你的心一柔软，神的光就可以进来，他的那个天堂美善的种子就可以一直种进来。好，那当你心一柔软，神的光进来的时候，神就可以把你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就可以连根拔起来。根深蒂固的问题连根拔起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明白，神是常常借着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表面上我会觉得真的我没有错，都是对方的错，可是神借着这件事是要来医治我里面的那个更真实的大问题，就是我的骄傲，你了解吗？就是说神借着发生的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其实是要显明我里面的问题，就像我上次讲到我们的那位姊妹，神借着她的婚姻呢，她这样征战了七年，最后才明白原来是她自己的问题，她需要很多地方需要被神调整制作。当他明白了这个问题，整个的这样浮下来，好，感谢神以后，他就发现跟他先生之间那么合一，什么问题都没了，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骄傲使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问题，而那个问题不是别人，是我的骄傲，我的自以为意，所以要求神光照。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好，什么叫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就是一个谦和的位置上呢，就是说低下的位置，知道我是用人，是神的用人，是神的仆人，我就是要让人使用的。好，那以至于呢，我们在言语上谦卑，在态度上谦卑，好，在仆人的行动上，愿意为仆人，愿意做一个仆人的这个行动上谦卑。这个也就是说你实际去做，在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你的实际做的事上，一直去有一个谦卑的这个行动，谦卑自己。第四点，要帮助我们谦卑，就是一直跟神讲，神，我要在你眼前为大。好，因为我发现我这些日子我常常一直跟神讲，主，我要在你眼前为大。因为这里讲到说要在神前眼前为大的，我就一直做一个用人跟奴仆。好，还有呢，在神眼前为大的，我就会一直好好遵守神的话，因为神说你遵守我的话，要教训人遵守的，好，那就会在我眼前为大，在天国里会为大。好，所以我有一个立志，我以前是觉得啊，不要做伟大的，不要做。现在不，就是一直天天跟神说，神，我一定要在你眼前伟大。所以在你眼前伟大，我要一直活在你的眼前。好，去认真的遵行神的话，教导人遵行神的话。好，然后呢，一直去做仆人，去做仆人，去爱。这个都帮助我们一直谦卑下来。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哈。当然谦卑还会有别的，好， 还有一点就是讲到去思想耶稣，第五点就是去思想耶稣，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好，第五到第八节，对，好，还有你去思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好，你常常去默想，好，常常反复的去想，我的耶稣是这样这样的一位神，这个都会帮助我们谦卑下来，谦和下来。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一百三十九首。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家哈、哦，我们继续要读那个穆安德烈谦卑第七第八章哈、哦，然后哈、哦，你要常常求主说，主，求你把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更多来光照我，光照我里面一切的骄傲，光照我里面亏欠你亏欠人的地方。好，我们有求神才会做。好，就像那一位姊妹，她把真的把主权交给神了，求神的光照，神才开始这样来显出她的这一些伤害，然后医治她，然后更深的要洁净她。好，好，我们一起唱颂赞诗选一百三十九首。 告，我们真的愿意在你的面前伟大，把主权完全的交给你，我们要真实来做你的奴仆，做你的佣人。哦，主啊，我们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多做主工。哦，主耶稣，愿你完全的掌权作王在我们的身上，我每天做你最快乐的奴仆。谢谢你，我们也要做众人最快乐的奴仆。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